我觉得特别适合路德记，而且呢，这个颜色一下子让我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地，因为耶路撒冷整个我们2023年圣地游，这个昨天还和我们一起去的孙媛姐妹分享，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色彩是跟别的地方完全不同的。这个麦穗的这个色哈、啊，是留在我心中特别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每当看到这个图片哈、啊，看到路德记的时候呢，就带回到那个犹大地啊，而路德记所在的那个故事发生所在的伯利恒啊，又是很典型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很高兴啊，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可能要花几次时间一起呢，大家来在路德记的学习上，我们一起来这个来看神怎么样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和他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啊，以至于呢我们从心里能够明白。那今天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哈、啊，我想在座的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们都很了解西方的这个节日啊，父亲节啊，所以在这里呢，向做父亲的每一位弟兄啊，来祝贺节日快乐，也向线上的做父亲的弟兄祝贺节日快乐。啊，今天是父亲节啊，那这个神将一个家庭啊，将他的产业交在作为父亲的啊，这个属他的儿这个属他的人的手中啊，这是一份很重大的信任，也是托付，所以愿我们照着神的教导来教养孩童，使他到老也不偏离。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责任格外的沉重。那今天还是一个日子，我是关乎我们中国的，有人知道吗？夏至，太好了啊！今天是夏至啊，今天是夏至，在一年中啊最重要的，按照中国传统的农耕这个传统的这个节令啊，那么最重要的是两至两分，就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夏至一到，就意味着这一年白天最长的日子开始结束，以后每天白天会短一点。那这个时间呢，是太阳垂直照射北回归线的那个时间，所以它是有一个精确的几点几分的。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开始一天比一天开始白日开始短了。今天这个正点的时间是按照北美时间，按照多伦多时间是早晨四点多的时候，是有点有分有秒的，就是在那个点那个时间点太阳垂直照射北回归线，冬至那一天是太阳垂直照射南回归线。那么春分和秋分呢？对，太阳垂直照射赤道啊。所以你会看见什么呀？我们在讲神的恩典的时候说过，让我们看见我们地上的时间其实是由天上决定的，是地球和这个太阳啊，这个的这样一种运转规律，这个规律是神定的，神用这样一个规律来祝福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都是蒙了这极大祝福的啊，这是神为我们来设定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不可能有这么美好的四季的轮回。我们感恩，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每一次的丰收，每一次的春种秋收，这里边都其实在向我们 启示神的恩典，无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都得着这样的恩典啊。那好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夏至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所赏赐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为要认识你的美善，寻求你的旨意，遵行你的道路。每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在日月的运行中就看见你的信实。主啊，愿你赐福你的儿女，当我们一起重新来学习路德记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拓宽我们灵里的境界，叫我们看见你道理的纯全奇妙，也求你打破我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不再照着我们的想法来理解你的话语，乃是照着圣灵的启示与感动，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的话语更新，让我们从我们已经感觉自己明白了的地方看见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在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看见你话语的真光。感谢赞美主，求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经历你的话语，并在你的话语里边得着真实的长进，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靠着吃着天降的玛拿，我们得着与世界完全不同的生命。求你赐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们来一起呢，本来啊，我们照着原来的安排，我们学了看见恩典两期啊，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看见人的罪恶了啊，但是呢，我想关于罪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做一个专题来讲，成为一个课题，它是相当的这个有深度也有难度的。那么同时呢，我也借着在前面有一次是书卷班来学习那个撒母耳记啊，那就感觉呢，从书卷里边领受是有更多的益处，并且神赐给我们圣经是，他不是照着某个主题啊，讲神的爱，讲神的信实，神的全知全能，他不是照着主题给我们的，不是给我们一套神学体系，神是给我们很多的书卷，66卷书，我们关于这些圣经的这些真理，我们总结的这些体系，其实是从圣经里边我们在里面总结出来的。那么与其我们这样学，不如很多时候我们回到书卷里，在那个真实的场景中，在那个活泼的生动的人与人互动，人与神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中，我们就比较好去体会去得着啊。所以呢，我想尝试呢，先从一卷比较短的这个路德记开始。那么我们从这里边呢，看我们的领受会不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能够存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非常简约的把路德记介绍一下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熟悉的啊。那么路德记呢，是你读圣经，如果你通读过，或者如果你熟悉的话，路德记给你的感受，我们先提感受，一定是比较跟其他书卷不一样的。你在路德记之前，你是读士师记， 在路德记之后，你去读的是撒母耳记啊。无论是他前之前的哪几卷书和他之后的哪几卷书，那么中间这个路德记的感受都蛮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这一卷书给我们的读起来给我们的感受不是那么的高度的紧张啊，那样的这个有一种让我们啊看到人的罪啊，看到人的不肯悔改，看到很多的问题带来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卷书是比较的怎么样呢？就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就是让我们感受真的是得喜乐得释放的。这一卷书有一点点在新约里边呢能够感受上有点对应的话，我指的是感受，可能就是吴杰传道为我们讲过一次那个腓立门书啊，都是读起来让我们在温暖中体会很多东西。所以这也是我选路德记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它是简短而优美的，是别具一格的。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历史书啊，是在我在这里讲啊，它是旧约历史书书中最短的一卷。我讲这句话的这个前提是我们和俄本的排列啊，或者说我们基督教的圣经的排列里边，它属于历史书啊，一共才85节啊，比那个诗篇119篇还短，所以一口气是可以读下来的啊。在和合本分类中它属于历史书，但是在犹太圣经中它属于圣卷啊。那我在这里面特别以前也讲过，我再次讲一下，和合本旧约的分类基本上分了五类。首先是摩西五经，然后是历史书，历史书之后是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之后分了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啊。那这是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的和合本的分类，当然这个英文的圣经也是如此分类，基督教的圣经旧约39卷都是如此分的。但是我们知道犹太圣经它只有旧约，它的分类不一样，它分三类。摩西五经一样也是五卷，这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之后它是这个先知书，里面包括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都叫先知书，然后呢叫圣卷，就是这两个字啊。我是很喜欢犹太圣经的分类的，它更加有道理。摩西五经不用说是根基，先知书里边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历史书，但是呢只包括从约书亚书直到哪里呢？直到这个列王记，历代志不算啊，这一段都在先知书里边算前先知书。然后所有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啊，那么都也算先知书里边的后先知书。这为什么叫先知书呢？从神来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分类是非常有意思的，从神来的都叫先知书，哪怕是关乎历史的。那么哪些不是呢？就是历代志不是，因为它属于圣卷，那是以斯拉做的啊。以斯拉从来没有说这个耶和华啊这个小于我啊。那还有哪些算这个圣卷？就是著作啊，就是这个有一些 像这个尼基米记啊、以斯拉记，这都归到著作里。那么其中也包括路德记，也包括撒母耳，这个以斯帖记啊，这些都属于著作。那么还包括像箴言呐、这些。我们知道，我们由此知道呢，就是路德记的分类啊，是在犹太的这个圣经和我们的圣经里边不太一样啊，有这么一点知识就好了啊。我们关于这个路德记的介绍，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下边就进入经文。我们是期望着在读经文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从经文中看见神的启示。这是这个期望在这里面所尝试所得着的。好的，我们一起呢先诵读路德记第一章的1到5节，就是这个在屏幕上这五节，如果手里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好啊，请。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西莲，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何尔巴，一个名叫路格，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莲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那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每当我们打开一卷书来读的时候呢，什么地方我们应该重点的应该要花时间来去思想呢？那这一卷一打开，这个你注意到我们这五节里边呢，它给我们了一个整个故事的一个梗概，一个背景的梗概，这里边涉及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个故事，首先要注意到的时间、地点、人物啊、这个事件，还有一些这个因果链啊，这样一些信息，在这里边都给了我们。本来我想尝试让大家做一个分段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解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式。那我想我们在这里面一边学一边来看，就不再花时间让大家在现场做这样一个分段的尝试了。很简单啊，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其实心里应该有感觉，第一节就是一段啊，然后。后面两个段落很清楚，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两个剩下给我们的分段就有了一个标记，所以你可以大概分成这么两个，这个三个部分。首先啊，是涉及到的是时间、地点啊、事件、人物。那么在这里边呢，你会看见他特别的讲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如果讲一个故事，你可以说呢，因饥荒犹大地有一个人到摩押地去寄居，对不对？因着饥荒，犹大地伯利恒有一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寄居，这是如果这样写也没什么问题，所以 当事实秉证的时候就有意义。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他把你带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如果没有这一句，那么这个故事可以是任何时代，但是有了这样一个限定的时间点，你就一下子整个路德记就被安放在一个历史时段中，嵌入那段历史，而那段历史给你的感受，那么和路德记带给你的这样一个信息，就形成了一种互动，一种启发你可以更多思想的地方啊。所以呢，当事实秉证的时候，这个就蛮有意思啊。所以这一到五节里面把时间、地点、人物、原因、事件都告诉了我们啊。那么当我们知道以后呢，我们就会想起士师记那个时代，我们同时会想起在士师记里边反复以某一句经文来总结那个时期的属灵光景。大家知道的可以把那一句经文说一下。谢谢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句话是士师记在第二章和最后一章出现的，中间还出现过两次，但是那两次呢表达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那么这四次的表达意思相近，都在表达着那个时代的从神的角度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总结。那么那个表达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到后面会回过来去看那个表达对于路德记的意义。路德记我们会不会因为读完士师记然后读路德记然后再读撒母耳记，我们会不会感觉路德记是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过渡的？换句话说，就是士师记结束以后啊，然后是路德记，路德记结束以后，我说的时间啊，然后是撒母耳记。大家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吗？事实上不是的啊，路德记是在士师记这样一个360来年的历史中，它插在其中一个时间，应该是前期啊，就是比较偏早的。因为你去看马太福音、大卫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是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娶这个撒门娶的谁呢？娶的拉合，他的儿子是波阿斯，波阿斯娶的路德。换句话说，拉合是路德的婆婆啊，按照圣经的记载，所以一定是在前期，对不对？因为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这个探子遇到的这个是拉合，所以推测这两个探子中有一个是犹大支派的这个一位娶了拉合的撒门啊。所以这是那样一个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出呢，路德记它大概这个时间段在哪里。但是尽管它靠前，那个时代背景是一直如此的，都是一个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啊。那么在这个时代里边呢， 我可能整个的路德记就这个地方会出现希伯来文啊，所以大家并不用觉得希伯来文一出现就比较的复杂啊。这就是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啊，这个国中遭遇饥荒。我为什么要把这两句把它的原文调出来呢？是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两句原文准确的理解那个背景。我想大家都知道希伯来文像中国古代的汉语一样是从右往左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词，这两个第一个词是不是一模一样？这两个词老重要了，它的原文是士，士也可以理解为在啊，这是一个词，所以你是不能拆开的啊。在中文里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啊，这个士是一个动词性的，在啊是一个介词性的，可是在很多语言中它是一个词，包括在英文中啊它也是这个一样的，所以这个词是是和在，因此你可以翻译成在世事治理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在这里有饥荒，原文没有时候，都在这个是和在里边啊。那么这个啊，这是那个时候啊，在一个时候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士师治理的时候，大家看这两个词哈，如果你眼尖你会看出什么呀？这两个词是一个词，看到没有？这三个字母一二三，是不是就这三个字母一二三中间的三个一模一样，对不对？只是后面这个比较长的前面加了一个符号，后面加了一个符号，中间是一模一样啊。圣经里面有一些小幽默，其实看出来看不出来也无妨，看出来呢你会会心一笑啊。士师这个词就是审判官的意思啊，类似于今天法官的意思啊。士师这个在这里呢，士师治理其实有点像什么呀？就是经理的时候啊，干事的时候啊，或者说总统的时候，前面一个是名词，后面一个是动词，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这是名词的士师，这是动词的士师，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在士师来，这个士师当然就改成了治理了这个地的时候，那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王，是靠着士师来管理的，而士师的管理它一直不是一个有效的管理。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边，士师他是一个军事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啊，那么他的治理是没有办法使得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可以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严密的统治。那么下面呢是仍然是在这个地，我为什么调出来呢？就涉及到和合本翻译国中遭遇饥荒，它的原文是在这地上有饥荒啊，这是那个饥荒这个词的意思是这地啊。那么在这地上有饥荒，要理解这两句是涉及到对整个路德记的一个把握。当然这个稍微深了点哈，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查经的人，你可能不会进入到这么深，但是作为查经的人把这个信息带出来让大家明白是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一句的解读，你会理解为啊，这个士师秉政的时候国内有饥荒，所以呢这个有人就带着全家去逃荒，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把这句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呢，它并没有表达一个严重的全国性的饥荒。因为这样一个道理，新译本啊，它加了一个在犹大地有饥荒，原文里面没有犹大地，它加犹大地的目的就为了限制你对这个饥荒的理解啊，就是有一度的困难。那么所以呢，这个饥荒一定不是普遍性的啊。那么另外跟大家讲一下哈，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列王记之前很长，对不对？从出埃及记到列王记之前这么漫长的历史中，圣经提到饥荒，除了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么一个饥荒的词，然后就是撒母耳记下21章，因为扫罗杀了基遍人带来了一个饥荒，只有这两处，没有别的地方。所以饥荒一定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大问题。那么我们特别花时间看这个第一节经文，就是因为这里边有神的旨意，我们要理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透过神整全的话语来明白。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这是这个背后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出埃及的时候，神来要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埃及带出来，带到哪里去呢？神一见耶和华，一见到摩西，就明确的告诉摩西，我要把你们带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说得非常清楚。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见到摩西的时候两次用这个词，第八节和第十七节都用到这个词啊，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两句你看，第八节和第十七节它是完全一样的，等于是表达了两遍，那么就显示出神的意思非常明确，要把他们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神已经应许了，所以这个地方神看顾，所以在他们刚刚到达的时候，一定神不会用饥荒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生活的困难和压力，因为神的应许非常的明确。你看在摩西五经中，利未记也说啊，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的流奶与蜜之地。申命记又反复说，你们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啊，人数极其增多。然后我们再看申命记又说啊，你要谨守神的话呢，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啊。这个啊，还有啊，你的后裔在那里得以长久啊，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呢，神又说啊，将我们领到这地方，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这些都是摩西五经里的啊，我引了一部分。然后呢，我们看到先知书耶利米书说什么呢？说到将这地赐给你们啊，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以西结书加了一句啊，神领他们出埃及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神事先查看过这地，流奶与蜜之地，确定。然后呢，神再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们要明白旧约的流奶与蜜之地，其实呢它是在预表着新约教会啊，这是生命得丰盛的之地，这地是有荣耀的。所以这里边是有这样一个对应关系，神不在这里赐下一些这个极大的特别的 啊，尤其是咱们刚刚进去的时候那些灾祸啊，那么这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呢，我们因着对这样一个，我们刚才说了是要透过神整全的一切话啊，来认识神的心意的话呢，那么这个饥荒我们就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老大的了不得的一个灾祸，不得不出去。那么还有，我们再看一个神的原则，神在应许要让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有没有说，注意啊，神有没有说这地若不好你们可以离开可以逃走？没有，神只说了一句啊，神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若不好，我让你们被掳。看到这个意思了吧？这地神反复说是最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人眼里不一定看得好，甚至我们到那里去圣地游的时候，看那地也还没有这个安省的这种一片青绿啊，那边真的是旷野之地，蛮荒凉的。但是神定义那是流奶与蜜之地，正像今天的世人看你们教会也不怎么样了啊，你们教会的人也未必比世界上人好到哪里去。可是神看这里是他的儿女，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圣灵的帮助和赐福，这里是流奶与蜜之地。不管你的眼睛分辨如何啊，因为不是靠人眼，靠人的分别善恶之心去分别的，是神定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神从来没有表达过这个地方不好你们可以逃走，神只说你们要不好我叫你们被逐走。所以这件事后来发生了啊。那么我们再综合看一下，在圣经里边有三个例子，亚伯拉罕的时候遇过饥荒，怎么样呢？他就到埃及去了，神没有拦阻他去，但是神把他救回来啊。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神透过这个过程让亚伯拉罕学习一个功课，忍耐和依靠神，不依靠世界的力量，不依靠世上的祝福。以撒也遇到了饥荒啊，那么想到去下埃及，神拦阻了他，然后呢神对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啊。那么神要以撒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坚强和操练信心，就每一代不一样的。我们看雅各啊，这个时候有7年的大饥荒，这个饥荒是神定义赐的，这是圣经中最重大的饥荒。借着这个饥荒把雅各一家带到了埃及，也借着这个饥荒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啊。那么为的是400年以后呢啊，神把他们带到埃及，然后400年之后神把他们领出来啊。所以对雅各来说，这个学习的功课是最美好的啊，就是懂神。所以雅各最后所达到的那样一个生命的境界，以后有时间我们一个一个讲人物啊，我们现在讲书卷，我们以后一个一个讲人物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就说好像雅各不如约瑟，对吧？我们的评价，可是神的评价，雅各一定是高，非常高的，超越于约瑟的。怎么理解？ 这里面要打破我们从道德的眼光去看人，是看人对神的认识。那个雅各所达到的真的是非常的高的，神极其喜悦啊。那神的喜悦都是有表达的，比如在创世纪里边，神对亚伯拉罕的喜悦啊，其中呢有一个表达就是这个在亚伯拉罕他献上以撒为祭以后，神做了一件事，为以撒娶亲。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为撒拉买坟地。这两件事你会看到，原来在这两件事里边有着一个人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崇高的认识和感动，然后也有神对一个如此的信靠他的人的一个喜悦和感动。所以这两章啊，分别代表了神的心意和人的心意，在这个互动中显得非常的美好，也非常的让人感动。你在这个任务，在这个认识重新去读这两章的时候，你的感觉不一样。然后神对雅各呢是给了一个空前隆重的一个葬礼啊，带着他的那个灵柩啊，那个棺材，然后呢绕着这个迦南地走，本来是顺着直接从道，神不是绕着一大圈再把他带回到这个麦比拉洞啊，就是希伯伦那个地方，让他简直像游行一样走一大圈。而这一圈的路，如果你仔细看，跟他们以色列后来进埃及的路是差不多的啊。这里面都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么我们看，所以呢，神在这里面有对人的历练，也有对人的功课。那么，然后我们看哈，在《申命记》28章里边，我们不全读了哈，15到68节蛮长的。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背弃神的约，必受咒诅。然后呢，其中有一句话，这红字是神的话：你的头上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后来这些应验实现了，后来也有饥荒，那都是先知书里边向我们启示的，比这个时间要晚很多很多啊。那么我再问，这个话神是在什么地方啊，在哪里讲的呢？我的意思是在什么地方讲的呢？那么大家可以看《申命记》啊，29章1节，上面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很微妙啊，神的这段话是在哪里说的呢？是在摩押地，在摩押地神发出了一个咒诅。神在之前向他们说的是祝福，是在流奶与蜜之地神赐福他们，而在摩押地神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一意孤行违背神的命，那么神要让你们的这个日子啊，你们遇到灾难，你们的日子艰难，你们还要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话是在摩押地讲的，摩押地就成为神发出咒诅之地。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呢？你看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在那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啊遇到了 不是国中啊，他们在那地遇到了饥荒，在他们所住的地啊，在伯利恒那个地方有一段饥荒，日子不好过。这伯利恒的这家人就走了，到哪里去呢？到摩押地去了，离开了流奶与蜜之地，到了摩押地去。所以这一句的解读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味道是不对的了啊。那么然后我要问一下，这一家人出走是不是他们过不下去了？他们是最艰难的，他们没办法活了，所以要去讨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理解。但其实呢，如果你仔细读路德记，不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路德记里边，拿俄米回归之后，他对本城认识他的妇女说，我满满的出去，他带着钱出去的，他把地卖了变成了钱，然后呢一包钱包着然后出去的。出去以后呢，有点像谁啊？是不是有点像小儿子浪子，对吧？他是空空出去的吗？他是变卖的，他是小儿子，是拿着父亲的怎么样呢？这个等于是应该是父亲死以后给他的那个遗产，这个固定资产，这个地其实是代代相传的，也类似于遗产，他也卖了变成了钱，然后呢背着一口袋钱出去的。所以他才自己说是满满的出去。他是穷人吗？他是活不下去的人吗？对吧？然后而且呢，本地人没有大量的因饥荒而逃生，对吧？因为他们回来以后呢，见到了当地人，当地人也认识他们，说明当地那些人这十来年没离开本地，对不对？住在这里啊。然后呢，我们知道波阿斯肯定也没有离开啊，所以这一家人是主动离开的，并不是因为贫困无着啊。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去明白一个道理啊，圣经有的时候它是有丰富的含义的，你看到的这个意思好像就停在这里，可是你在整全的圣经真理里去看，原来这个意思呢会翻过来啊。他们不是穷人，正像今天移民出来的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的，不是中国最穷的做不下去的，这些人如果不出来，在中国仍然是中产以上，对不对？所以是有能力出来的人才会出来，没有能力的人呢往往出不来，只能在那里煎熬着。我们从这个道理就知道，这一家人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认为这个伯利恒的日子太有限了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许树挪死人挪活，出去以后有更美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出去了。所以他们是因着自己的决定出去的。那么他们的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得着更丰盛发达的日子，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我把你们领到这地，你们在这地啊，这个生活，去体会神在你们生命中的带领。然后他们就走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就走到了摩押地。怎么知道摩押地能够得到好处呢？那么全是自己的一个判断，是靠着自己分别善恶的能力，他们就去拣选了摩押地。可是在神的眼中呢，这地是我所赐福的，摩押地是我在那里发出咒诅的地方。如果再多说一点的话呢，关于这地啊，我们真的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你如果记得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啊，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带着亚伯拉罕啊，这个关于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带领，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然后在这里边呢，第一节说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看见没有？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的第一个呼召，第一个带领，是带着一个方向，是到他所指定的那个地去。然后你再想，神跟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章，那是全本圣经中最隆重最详细的一个约。那个约是关乎什么的？大家看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问说，耶和华啊，这个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前面跟他说了关于后嗣啊，关于别的事情，神都没有说好我们立约。可是当亚伯拉罕问，我怎么知道我能得这地为业，神说我要把你带到这地，这地来了，这地不归他，这地有人住。亚伯拉罕看看这地，跟我只能寄居在这地，所以呢，神再说啊，要把这地赐给他。亚伯拉罕就说了，我怎能知道得这地为业？注意哈，就这一句的时候，神马上说我们立约。神的约关乎这地啊，那这个立约是非常隆重的过程啊，杀牛杀羊啊，然后呢，这个铺出一条血路来，神走过去，神自己走过去，来证明这个约一定要实现啊！你亚伯拉罕违背了，我都不违背，因为亚伯拉罕没有走啊，神独自走的，所以这是神的定义。因此，这地的重要到什么程度，是远超我们想象的。那么他们就轻松的离开这地走了，自己找一个另外的地方，自己认为那地方好啊，然后就到那地去了。神在生命记里边应许那地是我所眷顾的，但是人不 care 啊。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我就想，以利米勒还真不是个好父亲啊，他带了一条灭亡之路，对不对？两个儿子都因此死在世界上了啊。其实我们一般的父亲节都会选一些祝福性的经文来讲，如果哪次讲一个负面的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我们看到呢，这些名字出现好像没什么意思，出现一次就荡然无存了，但是神都记了下来啊。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啊，就是以利米勒了啊，这人名叫以利米勒，带着两个儿子啊，还有妻子去摩押地寄居。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都写出名字来，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这里面大量的名字，既然神把这些名字放上来，我们就把它展开看一下，因为 一定不是没有意义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犹大是赞美的意思，他本来呢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后来呢成为了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领袖啊，后来王也从这个支派里出，他是一个被神赋予领袖地位的支派。那么伯利恒，注意哈，圣经中伯，如果一个地名带伯，什么伯法其啊，这个伯什么什么，那一定是屋子或者家啊，伯是家的意思，或者是屋子的意思。伯利恒就是饼屋、粮食之家，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很重要，主耶稣生在伯利恒，这里边含义之丰富，我们得单独讲，在这里就不能展开了啊。为什么主耶稣要降生在这个地方呢？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偶然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是这个地方人，他们要回来，他们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人呢？他们一定是伯利恒的人。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呢？拉结死在这里啊，这些信息都可以串起来啊，你会在这里边看见他真实的深刻的含义，看见神的心意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今天不展开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么重要一个地方，他们弃之而去就走了啊，他们为了寻求粮食而离开粮食之家，多么有意思！为了找粮食离开了粮食之家，以法他是多结果子的意思。所以你把关于犹大、伯利恒、以法他名字连起来，在可赞美的粮食之家、多结果子的地方啊，他们拍拍腿走掉了啊。人物呢，以利米勒。以利，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呀？以利，以利，撒玛拉巴多大尼，对不对？以利，以利，就是我的神，我的神。如果后面再加一个小符号呢，就是以利亚。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以利，以利的时候呢，底下有人说：“看呐，他呼叫这个以利亚呢，对不对？”因为这个音是一样的。那么米勒是王，我的神是王，整个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名字没有重复，就是以利米勒一个人，不像有些名字撒加利亚出现过很多很多次啊，叫这个雅各的有很多很多，但是以利米勒只有一次啊，我的神是王啊。圣经里面有些名字是不重复的，比如亚伯拉罕，没有人再叫这个名字，王只有一个，所以后面啊不会有人再叫。大卫，没有人再叫大卫，我们今天随便叫啊，那是另外一件事，圣经里一定没有，王不会有两个，亚伯拉罕是王的身份，大卫是王，所以以利米勒也只有一次。但是这个王怎么样呢？他名字是我神为王，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是什么特点呢？是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只是名字如此啊，名不副实。这个给我们每个人也敲一个警钟啊。拿俄米是甜美愉快的意思，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哈，他自己后来也解释过，不要叫我甜，叫我苦啊。马伦基连比较复杂，大家如果你查你的资料，一般都说马伦是有病的意思，基连是孱弱的意思。我想问大家，有人给孩子起名叫有病吗？要有人给孩子起名叫有病，这个爹娘有病，对不对？ 也不会有人给孩子取名叫衰弱。那可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想呢？其实这个名字是两个意思。他们给孩子起名叫马伦，他们想到的是后边这个词喜乐；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基连，他们想的是后面这个词叫完全。好吧，一个喜乐，一个完全，多好的名字呀！可是呢，你会看到大家会把他们理解成有病和孱弱，为什么呢？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因为我是从文字学那个角度哈、啊。本能性的、习惯性的做了一些研究吧，所以呢，我理解古老的文字，它的词汇是非常丰富的啊，丰富到呢，这一个词出来，动词、名词、形容词都有，这一个词出来，正面意思、反面意思都在这个词里。怎么理解呢？关乎你对上下文的这样一个互动中去理解。这种情况在中文中也有，只是大家可能不注意了。比如我举个例子，爽啊，今天很爽，这个字这什么意思？这是个好词吗？大家说好词啊，是吗？大家看看那个大，这个大是个人的形象，对不对？旁边有四个叉，没有比这个更不爽的了。他怎么能爽呢？所以爽在古汉语中是错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这个会计啊，做事情做得非常好，我们说他是分毫不爽，就是分毫不错，所以爽是错的意思。可是我们现在呢，就丢掉了那个它的本意啊。我们看着这么多的差，我们说很爽，为什么呀？我们今天不知好歹，不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错，我们把错当成正，所以呢，这个字的变化分明的显示出了文化发展中我们把很多的东西都颠倒了。喂，还有一个字啊，再举个例子。说一个小孩子好听话，我们叫他乖，哎，乖是乖吗？乖怎么写？大家用手比划一下。乖这个字，如果除了一撇、一横、一竖以外，这两边合起来是个什么字？是个北，对不对？是个北方的北，对不对？北字在古汉语中是背的意思，是背离啊，是背拗啊，是这个违背，它是一个很不顺的意思。可是我们今天说一孩子很顺服，我们叫他乖，它的原意是不顺，翻过来了吧？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字中，这个准确的理解中呢，我们就知道呢，其实同一个字它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人以为人怎么样呢？人以为啊喜乐，但是呢最后是这个字另外一面呈现出来了，看到没有？最后你得着的是完全相反的。你是生一个孩子希望他完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意，但是你得着的是另外一个结果，是孱弱，最后呢死掉。那我们所以这些名字摆在这里，有些这个注释的时候呢，他就根据上下文觉得，哎呀，就把这个不好的写出来吧，他就忽略了后面这个意义。这些地方，这个很多小的地方是特别有丰富含义的。那么这种情况啊，在圣经的旧约希伯来文里边，这种古老的文字里边最为典型，差不多圣经里边的一些重要的词语都同时含有两个意思。比如说眷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完全相反的啊，是弃绝， 它也是这个词所体现出来的。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说过耶利米这个先知的名字啊，你看很多解释就会说它是神建立的意思。 No， 这个名字两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神拆毁。在耶利米这一个名字里边包含着两个意思，神拆毁，神建立啊。所以这个丰富的地方，我跟你讲啊，这个语言是神赐的，没有人会造一个语言这么热闹，这么相对立，这是神赐的，让我们在里面有更深的理解。所以有的时候从语言去理解圣经是特别让你理解的深刻的。那么如果是人造的，比如今天电脑的词汇人造的啊，那不是神给的，它一定是单一的。比如说拷贝粘贴，这个词一个词一个意，对不对？你不会把粘贴理解成别的，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的直白啊。还有什么其他的类似的电脑语言，那种语言是不适合人的，是适合机器的，机器一看见就做这么一个动作，对不对？可是人的性情，人的这个生命多么的丰盛，那种丰富感你在古汉语中有充分的体现啊，在比较古老的语言里边。但是你在今天所创造出来大量的科技语言，什么经济上的电脑上的语言里边，单一到极点，非常非常的浅薄，非常非常的直白。这就显示出语言在变化过程中它让人的脑袋简单化啊，这是其实值得注意的一点。我们今天人，尤其我这一代人，这个学过古典文学的还不太一样，可是今天的年轻人00后，他对那些丰富的语言毫无感受啊，这是一个头脑的一个扁平化的一个趋势，这其实是可怕的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些说完以后，我们回来哈，我们看，那这个以利米勒带着他妻子和两个儿子到了摩押地，怎么样呢？他们本来是要寄居啊，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哈。他们是临时性的到这里，但是呢，到了这里以后怎么样呢？形势环境改变人，就住下不动了，就住在那里。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地图啊，伯利恒在这个死海的西边，然后摩押地，他们去摩押地在这里，这两地相距大概是70公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对吧？走是走到的，所以他们就去了嘛。他们没有去乌尔，因为走不到，他们去了摩押地，走得到。但是呢，说近也不近，因为回去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他们就10年就没有走。上面这个地方叫耶布斯（括号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还叫耶布斯，是大卫打下来以后把这个地方作为他首都，才改名叫耶路撒冷啊，建了圣殿。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那么他们从哪里过呢？就是耶利哥这一带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过约旦河的地方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地图呢，对这两个地方就有一个印象。一般的讲，约旦河的这个东面，它的环境比西面这一带好啊，因为尤其它的北面更好啊，巴山的草场，巴山的公牛母牛，对吧？我们都有印象，是非常丰富，非常的这个富饶的。这个地方比较不好啊，伯利恒相对好啊，所以是粮仓嘛。那是因为什么呢？这中央山地 导致了地中海来的温暖潮湿的风被阻隔，所以呢，中央山地到死海，死海唰的就下去，下到海平面以下400多米。那耶路撒冷为例，耶路撒冷在海平面以上700多米，相差就1100多米，是很高的距离。因为泰山其实也不过就这数字啊，我们觉得泰山已经了不得了，因为泰山虽然是1500米啊，但是其实呢，它不是在海平面上长上来的，对不对？你要算相对高度的话，比这个高度没差多少，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很高的距离。我记得从北面坐车过来的时候，一直往下走，耳朵都有坐飞机那种下降带来的那种耳朵的那不舒服的感觉，你就能看到一直在下下下。这就是主耶稣从黑门山到这个耶路撒冷，沿着约旦河一直走，就一直往下往下往下啊。那么所以呢，这一带是犹大旷野，就在于呢这一带呢基本上不下雨啊。我们从约旦河过来往下走的时候呢，就沿着死海，紧贴着死海的这个西岸旁边，是一直看很难看到顶的那个一片的连绵的啊这个高地山脉啊，但是很漂亮，就像我封面上那个金色的麦穗一样，它呈现一种金色，一种非常漂亮的黄色。这是我从太行山这边过来，太行山都是那种灰色，那种黑灰色，你再看是一样的石头，人家的石头是那么漂亮的颜色，真的心里觉得好感动。好，哎呀，时间不够了哈，那我们其实后面本来今天想讲这些内容的，大家我先把这一句讲一下哈。我们只读这一节哈，这是第六节，这我把第五节最后一句拉过来放在这里，这是路德记一章的第五节，是灰色字体，第六节是红色字体。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我们最后把这一节说一下哈。我为什么要把第五节放上来呢？因为很有意思。这是这件事，就是他啊，这个他是拿俄米。南俄米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回摩押地，要从摩押地归回。大家在这个地方如果打个句号的话呢，那么这是单独一句，我们把这一句单独拿出来摆在那里，这一句前面一句后面一句，我们用这样一个结构来看，这一句前面一句我们来读哈，来试着去理解。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我们先停到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是个句号的话呢，那你就看到这个拿俄米归回是因为两个儿子死了，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他就，对不对？他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这句单独做一句，现在从这里他就，然后呢读到这个第一个句号，你看有意思吗？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大家看到没有，中间是那一件事，与因果上呢是双重原因，看到了吧？一个原因是他的处境， 一个原因是听见了神的祝福。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两地不太远，他现在是怎么样呢？他在他的困境中，两个儿子都死了，拿俄米多么悲伤啊！但是你听见他呼求耶和华了吗？他没有呼求，但是呢，现在呢，在他想归回的时候啊，同时呢，也因着他听见了一个信息，他想归回，就说他的归回的心和听见这个信息是又连在一起的。他这个时候听见了神怎么样呢？赐福眷顾啊，他的百姓。拿俄米是谁？拿俄米是神的百姓，他在他最患难的时候听见了这个声音啊，然后他就决定回去。这双重原因，一个结果，你在这里边呢有很多可以去联想去理解的地方啊。那么而且这个地方你注意，耶和华之名，全这一卷啊，路德记第一次出现神的名。在一到五节中，他们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的时候，他没有耶和华的名。在他开始要归回的时候，神的名他就听见了。所以这里边呢，让我们开始借着拿俄米的经历，我们开始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感动。苦难、患难和祝福的信息交汇在这里，那么越在这种复杂的地方，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理解认识会更丰富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其实我是真的蛮想讲完这一页，下次吧啊。希望大家因为很短，希望大家呢多读两遍。然后我们讲到哪里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在那个地方来去更深的一起去学习来领受啊。好，我们到这里请我们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宋牧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哇，我们感谢赞美你。哇，借着今天这段新闻，哇，我们看见你的名字，哇，他的名字。哇，是我的神是王，但是他的生命却是不是神是他的王，活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主啊，我们也想到玛利亚，他说我的心尊主伟大。
阿门。
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蒙恩的百姓。主啊，求主恩待，让我们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尊你为大主，让我们记住主你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啊，让我们常常与主相连，因为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老约翰，他发自内心的呼喊，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处在主里，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常常也像你的名字一样，
是吧？
我也希望求主，你圣灵恩待保守，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也许经历艰难诱惑，但是让我们靠主的恩典住在耶稣里，我们一定会经历。丰盛经历信实，好让你的名和荣耀，让你的儿女也得造就。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大家。
好，大家帮忙说坐在椅子上。
对，严谨姐妹，谢谢，感
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